手枪女王袁飞准备开课啦！各位老板好，我是袁飞，我是情欲实验所现任讲师，五星评价著作《手枪女王》作者 ，Podcast《袁飞人生信念研究所》经营者，在半套店服务八年的经验。你想解锁新的床上技巧，却不知道从何下手吗？千篇一律的亲密时光，从未被满足的床上欲望，你也感到失望了吗？欢迎来到疗愈系，学校没教的，不敢开口的，就来这里一探究竟。袁飞将带你解决床上难题，制造情趣惊喜，了解情欲撩拨其中奥秘，重燃伴侣欲火。透过这堂课，你可以学到最实用的轻功、手爱秘法，重燃伴侣欲火，探索人体情欲地图，掌握伴侣敏感带，破除性事的迷思与疑问，更有自信的面对伴侣。课程资讯请见资讯栏，还有300元的活动优惠等你哦。信念造就选择，选择堆叠人生。我们总是相信人活着就有一些准则是对的，按照那些准则生活就可以变好，于是我们有了信念。欢迎收听袁飞人生信念研究所。各位老板好，我是袁飞。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我做自媒体前的专业能力。咏春拳，想当年靠着高空擒技推不倒，以进为退抠不着，臀夹腿坐动不了。这几招我练成了十年不破，南宫不落最强十女的称号。抱歉，好像离题了。可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反驳，我的绝招不是咏春。但是半套妹的世界并不是叶问光打拳就能赢的，好吗？在我把他砍救之前，我还是得用我的轻功和龙根按摩，不然光靠咏春拳那就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轻功和龙根按摩的性技巧上的东西就显得很重要啦。那说起来，我也教课大概两三年了，那我现在才发觉，除了宣传，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平台上讲过轻功和龙根按摩，也没有分享过相关的故事。首先，轻功这个词，大家一定很好奇这是什么词，就是大家听到一定就是金庸、古龙，轻功草上飞，水上飘，但其实不是。这个词是我从我师父那边学来的，它其实是八大行业的术语，它不是草上飞，也不是水上飘哦，它应该是马上风。抱歉，我是说，其实这个我没有遇过，但如果真的有人做了轻功导致伴侣马上风情，一定要寄附文给我，我一定要前去致意并且交流心得。对不起，我开玩笑的，没有没有，真的真的。好啦，我们拉回来，讲的我自己都汗颜了。说穿了，八大行业妹子们说的轻功就是某种前戏爱抚。他当时之于我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只有一小时相处，里面还要先花半小时按摩的尴尬的陌生男人还有女人，可以快速且顺理成章的进入就是大家想的那种比较有性欲的状态。我会用轻功把客人弄硬之后再开始做龙根按摩。哎，对，就是打手枪，不是抓龙根，两种是不一样的东西。还想花2500就找正妹又按摩又排毒又保养啊？龙根按摩真的不是抓龙根，大家不要想太多，没有办法都做到。好，那其实不是每个八大行业，也不是每个半套妹就一定会用轻功的，因为我们八大行业最尊重妹妹的意愿了，大家不想学绝对不会强制。哎，这句话没有开玩笑。哎，每次听客人抱怨其他妹妹的员工训练做得不好啊，我 OS 都是笑死，我们连劳基法都不适用还员工训练嘞，怎么会觉得我们有。也不能怪妹妹不学轻功啊，来八大行业大家预设都是赚快钱嘛，我这一段做完我就不要，我就马上走，我不会在这边久留，那我学一个在这样子这个行业会久留的专业知识 是想要待很久的意思吗？感觉好像被触眉头，你知道？所以真的有觉悟的妹妹很少，有觉悟、有竞争心态，或者是调不是竞争心态，而是你本身有竞争压力的妹妹，才有可能会学轻功。那当时我大概就占了三个吧。三个会学轻功的条件，我就占了三个。第一个，我有觉悟，我也有很有竞争心态；再来就是我也很有竞争压力。那我师父当时叫做兰姐，她有在我写的书《手枪女王》中出现过。她认识我的时候就已经是个行政了，虽然我的职位是小姐，但我当时完全是个门外汉，甚至我根本就是个处女，我也没有谈过恋爱。如果没有他教我这些功夫防身啊，我根本不可能安然无事的走完十年八大行业的生活，我一定被挖成筛子。开玩笑。总之，说起这个兰姐，她以前也是小姐，她靠着精湛的技术和得当的保养，在高雄的半套店基站区长红了20年。但就她这个样子，她都没敢自称她是红牌哦。他只说我们店的红牌都不是最漂亮，但都是技术最好的，他们光做轻功就可以让男人尖叫着高潮。哇哦，各位男性朋友，尖叫着高潮耶。我要很老实的说，身为手枪女王，我这八大生涯里面，我还没有让男性尖叫着高潮，除非我放太多白花油，那是有过，但绝对不会是大家想要经历的那种尖叫的高潮，而且也不可能只做轻功就可以，这真的很厉害。我那时候如果是拿到现在，我可能还会怀疑高雄那些20出头外貌协会的屁孩。大家知道吗？高雄的基站区都是会建在兵营的旁边，所以我都预设可能客人就是20几岁出头，那样的客人基本上都是外貌协会，所以我那时候就会想说，这些屁孩有这么懂玩吗？因为会做轻功的女生她都说了不是漂亮的，也甚至也不是，可能也不是年轻的。但不管嘛，无论如何，我承认兰姐当时在当小姐做客人方式比我赚钱太多了。据他的说法，我就只是听他说而已，可是他光说法就可以把我震折住了。他说他在做客人的时候是没有在花时间按摩的，他说认真的按摩会让他的手指变形，他才不肯。兰姐示范按摩的时候真的就是随便拍两下，你知道摸个阿猫阿狗都比他认真，连聊天他都省起来的那种。好吧，我就告诉大家了，他根本连美容床都不让客人上，他直接在客人还在洗澡的时候就进去把自己脱光，先送一段陪洗。现在大家去看那种半套店服务啊，送陪洗这件事情有送跟没有送一样，客人不会有什么触动。可是在兰姐当小姐的那个时候，我们大概算个20年前吧，20年前的半套店，20年前中山区都没有半套店哦，只有高雄或是其他地区有的。那个时候送脱光，一来就脱光送陪洗，已经算是很大的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尺度的表现了。那可能就会有人讲说，这样他不是很亏吗？其实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比如说通常半套店的包厢都很昏暗，所以如果在客人洗澡的时候，在比较明亮的浴室光线里面，你比较可以看得到他身上有没有长奇怪的东西，有没有得奇怪的病，这是可以研究的。还有因为客群都是那种20几岁的男生，很多人不会把包皮翻开来洗，这是真的。很多人那时候不是很注重卫生跟性教育那些卫教上的东西，所以小姐如果陪洗送残废澡，那她就有办法直接帮客人翻开来洗干净，包括狐臭啊什么的就可以自己帮她 借由服务之名把它洗得超干净。好，他也不可能只是洗洗而已，他是真的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使出浑身解数，做胸推，做按摩，然后咿咿哎哎，是不是呻吟来一下，气氛营造到了。当他在用嘴把保险套套到客人的阴茎上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就加值了。加完值之后，再卿卿我我的再冲个鸳鸯浴，大概30分钟吧，这样全程预计下来，一个20几岁的毛头小子，那差不多就是30分钟，顶天，好不好？他就开开心心的把客人送走，他连整包都不用，因为客人连美容床都没有碰到。然后他加值的钱、台钱什么，他就全部都赚起来了。他可以马上再去做下一台，其实是很聪明啊，利大于弊。而且客人当时被送陪洗，他一定会觉得哇，有惊喜感，这个小姐服务跟尺度好好哦，我下次还会来找他。真的是面面俱到的服务耶。除此之外，兰姐的腿夹和束骨也很厉害。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束骨的话，它其实就是用阴唇去夹着客人的阴茎摩擦，那跟用腿去夹住客人的阴茎又不太一样，是用阴唇。我当时一个菜鸡，直接听到腿夹和束骨我都是会怕的。我思想跟可能就是正在听 Podcast 的你一样啊，天哪，用阴唇哦啊，那个客人万一滑进来怎么办？当时客人也有问兰姐，万一我滑进去怎么办？然后兰姐直接勾住客人脖子，然后跟他说，要是你滑得进来就当我送你的。被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震折到了。我没有问他后来真的客人有滑进去吗，他讲得这么有自信，正常不会问后来真的有成功吗，应该不会这样问吧。那就我自己使用他教我的方法做腿夹，我是真的没有被滑进去过，好不好？使用得当是真的不会被滑进去。束骨我就不知道，但按照他的方法跟功力，我也不认为他会真的被得逞。有可能假的被得逞啊，就是滑进去之后突然就又收钱了，对不对？这种假的被得逞那就不算哦。好，总之兰姐从小姐那边的一线退下来之后，她就用她的这些方法开始训练小姐。她把过往20年累积下来客人全部都转给她的徒子徒孙，但就这样子也还有没有办法戒断兰姐的客人特地来找她。按当时的说法，按当时这个风气，其实兰姐是行政，按理说是不可以进班的，不可以像小姐那样进班做客人收钱的。但是而且那个客人我是见过的，是真的很年轻，你真的看得出来他刚当完兵，刚真的开始工作不久。据说他还是从台中特地来台北来找兰姐服务的。那当时他们也没有特别避讳我，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要特地跑来这边找兰姐帮你服务，而且再说看起来你不像是喜欢兰姐这个类型，这样会不会很没礼貌？当时他教我的时候兰姐已经40几岁了，那这个刚当完兵的客人当然才20出嘛，20多岁吧，所以你根本不会觉得他会喜欢这种已经生得过的女性，生得过他自己的女性。结果他也是很坦然的感慨说，啊，没办法丢掉啊， 我当时刚出来玩，我不知道这么厉害，现在我一个人要自己帮自己打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其他的年轻妹妹了。但是如果是兰姐来，我可以两发，就真的是我觉得男人真的很厉害，他们会为了让自己爽快试一切的办法，真的很猛。好，其实我懂刚开始玩半套店一定会有一阵子的上瘾期，就是那个客人运气不好，玩得太用力就这么玩废了。听说类似的没有兰姐不行 的客人真的不是只有他一个。男生听起来可能有点惊悚齁，还是有点害怕吗？但这还是算是兰姐丰功伟业。后来兰姐训练出来的小姐们，虽然功夫啦没有兰姐光说的就是吓坏我们的这么强，但也都是以年轻感玩著称，很长期的霸占了当时中山区的各店红牌的位置，这是真的。那原本我也是兰姐训练小姐的其中之一的，但因为中间很多曲折，所以我很早就跟兰姐分道扬镳。如果你想知道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麻烦去看我的手枪女王哦。没错，工伤就是来得这么无情又突然。总之很可惜啦，所以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只能算是 很皮毛很基本的东西，但光是这个样子我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十年不倒。我觉得自己赢在老实耶，就是他教我的那点皮毛我会反复的做，反复的实验，反复的改良，于是有了今天的技术。那他教我那些皮毛就是轻功和龙根按摩，在我一万多只鸡的八大生涯里面我一直都用同一套，然后重复的实验，重复的改进，甚至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接受度和客人的感受度做各种调整。如果说兰姐是情欲界的通才，我觉得自己好歹也算个专才吧。据兰姐的说法，在她还是个菜鸡的时候，她要花10000块才能够跟同行的姐姐学习轻功。你不要看现在10000块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她是菜鸡的时候，那可能是30-40年前。是那个时期的10000块哦，不然的话为什么同行要把吃饭的技能拿去交给竞争对手，对不对？一定是大钱。那怎么练呢？最基本最好用的方式是把报纸摊开来，然后你双手下去摸遍整张报纸，当你摸完之后起来手上都不能沾到油墨，这样你就算是有一个基本功了。就这么严苛，这样子只是基本功。只是说现在的报纸啊也都油墨都不太沾手了，所以现在想要用这样的方法把轻功练成就又有困难了。好，那可惜兰姐有感慨过，现在就算她不收钱也没有什么妹子想学，不外乎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妹子们年轻气盛，觉得自己长相有尺度有，就是想赚快钱，为什么我要特地来学呢？对，可是而且学习轻功好像要在八大行业常做嘛，所以就没有必要。但其实我在当小姐的后期，兰姐还是常常会因为店家的要求来开帮小姐开课，指导小姐不管是轻功啊龙根按摩啊，或者是怎样不让自己受伤。比如就算你都不学好了，你一定会遇到客人想要挖你下体的时候，他就说过反而你应该要在下体，就是在大阴道外阴唇中间的缝隙那边涂一点点油。你知道这个说法当时其实把小姐们都吓坏了，因为我就是不想让客人进来，那如果我在里面还涂了润滑油，那客人不是更好进去了吗？这太危险了吧，我才不要。大概里面也只有我真的傻傻的基于实验心态去试了一下。我发现因为很多男生的手都是粗粗的，都有茧什么的，如果我真的在外阴唇的部分涂一点点油，大概就一个红豆，一颗红豆的那个大小的油量，这样子真的会改善男生的粗糙的手磨在外阴部的时候带来的拉扯感，跟比如说磨破柔嫩的阴部的那种危机，你一定会被指甲刮到，那一点油真的就起了保护的作用，又不至于让客人的手钻进来。但是这么智慧的方法是出在兰姐的口中，我真的只觉得更觉得她厉害而已。好，总之呢， 在把兰姐大吹特吹的一番之后啊，现在有个问题了。兰姐这个人厉害是厉害，但是你会做轻功跟你知道怎么把它教出去，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兰姐其实刚开始在教我的时候，她在做轻功，我只觉得哦好厉害哦，但是完全看不懂在干嘛耶。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说你是要具体来说你要怎么施力怎么施展才会滑顺，那个气氛要掌握到哪里，那客人的敏感带都在哪里，你要怎么观察他舒不舒服，这些兰姐他们都说不了，他们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在你身上练，你觉得很厉害但你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大概是这样。你学生自己要有耐性跟悟性，一遍遍复习跟练习，甚至还要加入自己的经验去修改轻功或者是流程或者是花招，这些其实让轻功的传授变得相当困难，实际练起来的人真的不多。那大概在四五年前吧，我最刚开始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教他们的，尤其我的学生并不是八大行业的妹啊，他们甚至不是年轻啊还在谈恋爱的女性，比较多的都是四十五岁甚至五六十岁的熟女。我当时真的很好奇他们怎么会来联络我说想要学习轻功跟龙根按摩，他们几乎都说因为丈夫年纪大了，已经不再喜欢那种激烈的性爱运动，他们想要可以很舒服然后没有压力。你知道男生的压力是什么吗？男生在性生活会有那种压力，就是我今天的表现让女方满不满意，我今天有没有早泄，有没有让女方不舒服，有没有这样。所以很多男生其实在打炮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尽兴，因为他们有口碑上的问题。后来到了老了五六十岁了，他们就会觉得我只是想爽，我不想要去顾表现上的问题，他们想要舒心舒缓舒服的方式去进行性爱。然而妻子们可能会到这个年纪才会惊觉自己并不擅长取悦另外一半，所以希望向我学习技巧，大概是这样。那我听完真的是深受感动，哎，为了满足丈夫的性欲居然愿意奉一个出身八大行业的年轻女孩为师，这在当时我的观感里面是一件多么掉面子的事情啊！我当时真的有一点自我职业歧视，我相信这是很多八大行业的人都会有的啦，但总之这让我很感动，就是居然愿意低头向我学习，而且他们真的不会让我觉得他们是歧视我，他们是怎样觉得我好像很卑贱啊什么，他们真的是诚心来学习哦，这一切都是为了服务老公，为了愿意为了老公的性生活做到这种程度，可以说丈夫要的是性，可是这些女性给的是爱耶。所以当时我给了一个很低的价格，几乎是现在教不管是教团课还是教什么都不会有的价格，但随之而来啊，教学的困难也就影响着我。你知道便宜没好货，当时我其实还没有掌握住怎么把这些做起来很容易但讲起来很难，怎么拆解这些动作，哪边失力，这些我几乎就是把那些我的学生们叫过来脱光了，然后认认真真的做一次给他看，让他感受一下，基本上没有在讲的，所以便宜没好货啊，那就是靠他们的悟性，靠他们的努力自己去学。还好我的学生悟性都蛮高的，也没有因此去投诉我啊什么的。再说当时其实我久久才会遇到一位愿意真正愿意花钱就算是小钱去跟我开一对一教学课的女性，就算是这样我还是希望她学到的东西是物超所值的，是她可以理解的，而且是真正有用，是真正可以带给我学生幸福的。于是我开始研究怎么教学，怎么样让我的学生更快的上手，问题出在哪里。哎，真的不要说， 我没有开始做教学的话，我还真的没有想过我做的轻功有这么多的说头，有这么多的门道。后来当我加入情欲实验所啊，我第一次写讲义，我第一次真正站在学生的立场去思考这些课我要怎么教，甚至我会想开始了解我的学生都是一些怎么样的人，他们在性生活甚至是在伴侣身上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才会想来学这样的课呢，而我又该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毕竟八大妹子脑子 不太灵活，都有点懒甚至到了今天我也不敢说我今天就把轻功教学教得淋漓尽致，因为除了轻功教学这件事，我本身也一直在突破，似乎这两件事加起来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最好最极致最完美的时候。有人说啊，当老师在教导学生的时候，自己也在学着怎么当个老师。老实说，我一直不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这条路上我走的真的是诚惶诚恐，我就是很害怕自己教的不好、不正确或者不实用。可是我在上课的时候认真看着学生们的表情，我就放心了，因为我发现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目标在哪里，然后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哦，每个人都很茫然没有啦，他们其实真的是在等我给他什么新想法啊，或者是新的技能或者是指导。每次看他们恍然大悟或是默默点头同意的表情，我就会想也许我真的可以给他们帮上忙，然后根据他们的反馈，我真的很开心他们就是完全，他们自己说他们回去试过之后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伴侣也很惊奇，那一刻真的好有成就感。好的，兰姐最常对我说的就是轻功做得好男人不会跑，但等到我开始教学之后才发现啊，轻功做得好女人晕得早。跟大家说说我在上轻功课时发现的一些小秘密，比如说女生真的比男生好色，只是卡在长期以来女生的性知识基本上都是男生教导的，而男性的性知识则是由 A 片教导的。苍井老师是个演员，但他不会向大家说明的性爱生活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会来上我课的人啊，一部分的女生在疑惑为什么性爱不舒服，为什么做起来索然无味，没有高潮而且会痛，或者是要背负不合时宜的期待，比如说吞金啊、颜色啊、肛交啊之类的，这些都还是其次。我个人听说过我自己最难接受的大概就是没有前戏了吧。说起没有前戏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还在当干部，然后当时客人跟我讲说，哎，姐，我跟你说你给我推荐的那个18岁的新妹，我的天哪，她真的是太夸张了。我说怎么个夸张？客人说我跟她要加值，她居然很干脆直接把内裤脱下来就骑上来，完全没有任何的前戏，没有任何的预兆，直接就坐上去了。我说天，怎么可能？他说我自己也吓坏啦。可是我问他说你不痛吗？他说不会，因为我跟我男朋友也都这样子做。我说 What the fuck， 我心里在想，我都还好，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做干部，我没有当小姐，不然这个海洋污染我都还当小姐下海当小姐了，结果还遇到这个样子做的新的妹妹。以后客人想要跟我加值，有没有可能我会遇到？如果我还当小姐，我应该会遇到吧。客人想要跟我加值还都不来前戏的，看我简直是被海洋污染给害死啊还好我没有。但这种东西我都当成特例在听，欸，对，我不会把它认为就是一个普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也就听听笑笑就算了，再加上我没遇到嘛没想到等到我开始教学，习惯不做前戏直接插入的女生蛮多的， 而且这些女生还不是那种十八岁，你看那种，我当时是真的想说，十八岁的妹妹她懂什么前戏？她一定是被男生带歪了，好可怜哦！啊，长大应该就不会，没有，这些女生就是跟我同年纪的，在我课堂上遇到的这些没有前戏的女生，都跟我同年纪。在此先不要问我几岁，太伤感情了。总之，我当时只觉得这样的女生很可怜。身为性技巧讲师，而且再说我也用我所学征服过那么多洋巨崇拜的男性，可以说我信奉的性技巧才能够带给人们真正的欢愉也不为过。再说我真的实验过很多次，反复的实验加上同学反馈，让我更加相信男人总是相信做爱指的是插入后，而女人决胜点则一直都是 插入前。所以没有前戏，这场性爱只有女生是输家。再来，一部分女生是这样子的，另外一部分女生则是期待能在性爱上服务伴侣，甚至是压倒伴侣。他们一直都在性爱中处于一个被引导的状态，他们偶尔也希望给伴侣一些比较强烈的刺激，想要看看伴侣舒服的表情，被自己逗弄到高潮的样子，或者是想直接被伴侣称赞你的技巧有进步，你让我很舒服。这是另外一部分人，还有一小部分的人则是属于有先见之明的那一种，他们想要在单身的时候就把技能学起来傍身，免得错过真爱。毕竟技巧类的东西说破了我觉得都不值钱，但是问题在练习，你有没有时间练习，你有没有时间把它变成你的。好的，说这么多，我觉得在以 A 片主导的性教育氛围中啊，女性虽然是不好过啦，但是其实女生对男生的误解也是不少欸。加上男生也常常误把 A 片当教学错误引导，其实导致很多女生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做出一些对男生身体或是精神或者是关系受到伤害的举动。比如说很用力的握住男生的阴茎，然后把男生的蛋蛋当成压力球在那边玩，或者是直接露雷梦，大家想想看，露雷梦就是挤柠檬汁那样的方式呢，去攻击男生的龟头，甚至是在性爱性行为的时候，女生会突然讲笑话、开黄腔，然后聊公事，不自觉的摆臭脸。这边我真的要帮女生辩解一下，我们真的没有刻意摆臭脸，我们就是没表情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很臭嘛，但这些都会把气氛弄得很低跟很糟，视线也可能没有交流，诸如此类，大家对性爱误会导致性生活不美满甚至影响到感情的例子真的是屡见不鲜。而且最糟糕的是，男性会把这一切不顺利归咎给女性，而女性会把这一切不顺利归咎给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明明女生啊普遍皮肤比较柔嫩，对清宫的感受度也特别好，对自己的认识也比较多，然后对性爱的心态也比较开放，比较接受度高，可是来学习清宫的明明就比较适合躺在那边被人家做清宫体验清宫，可是来学习我的课的往往都是女性。男生对于性啊，对于自己的认知真的不比女性深入欸，但他们会赢在哪里？他们赢在他们比较会 PUA 女生，或者是女生自己容易被自己 PUA。 好，这边我不是要责怪男性哦，毕竟他们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比如说你真的问他说，欸，男人你哪里敏感，绝大部分的男性会直接不就三点，当然就是或直接干脆跟你讲说，当然就是阴茎跟龟头敏感啊，还有哪里。而且他们对于 谈性说爱的态度其实是比女生还要避俗的，是真的没有这么擅长谈论这些事情，他们对自己的观察也相当的有限。这在我眼里已经不只是不可思议了，甚至是有点可怜。毕竟在我的世界里面，这是简简单单就可以享受到的服务。结果我没想到在一般的男女关系里面这么的鲜为人知啊，而且偶尔还会有女性义愤填膺的对我说，我凭什么让她吃这么好，我为什么要服务她。但其实清宫和龙根按摩应该是让两性双方都开心，能够一起享受美好性爱时光的互动方式才对。他不应该会让人有那种帮你服务我好像很吃亏的心态。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以及伴侣喜欢被触摸什么地方，所以很多人都不见得没有性行为，但是过程可能就会比较流于平淡啊，而且大家往往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舒服是舒服，可是不一定会觉得满足。 OK， 那虽然我把清宫讲得好像很难，讲了这么多好像很难，神乎其神，是个大工程，但其实每个人都会清宫，而且我相信大家都有用过。我们很简单的去想，你有没有摸过猫猫狗狗？有没有摸过你的小宠物？有没有摸过爱人的脸颊，或者是小婴儿的头？都有吧。你们在摸的时候是很小心翼翼的，很珍惜的心态去摸的时候啊，那就是一个清宫了。就是以那样的为清宫，其实是以那样的触摸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功夫。所以对我来说，清宫其实是一种展现爱的肢体语言，甚至它也并不是仅限于你一定要跟谁上床前的前戏，它可以是随时随地进行的亲热方式。我教学的时候啊，很常把重心放在清宫而不是龙根按摩，大家听得出来吗？龙根按摩的篇幅很少，都在讲清宫。然而我发现大家对手交的误解其实没有比较少，最常见的就是按照 A 片的方式去做手交，然后发现男生 不舒服，但是他们也说不上来问题在哪里。可能男生的反应是我觉得好像跟我看到不太一样，没差，那你就改用口交好了。大家普遍觉得手交没有必要学习，因为会口交就好，口交效果比较好。我从来不否认口交的效果比较好，尤其对一般人来说，因为有视觉上的那个还有征服感嘛，对。但是我反倒是觉得手交的舒适度、愉悦感、成就感会输给口交，就是因为手交太厉害了，他们给大家的感觉太强烈了，来到了不舒服的程度。其实只要你控制得当，它一定会比口交来得更有更实际的快感，而不是单纯就是一个心理上的愉悦。所以如果因此而放弃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去增加性爱的品质，其实是一件相当可惜的事情。尤其手交对于女生来说比口交的接受度再高一点，只要你掌握好可以让男生舒服的手交方式，甚至会有很聪明的人去学习手交，去调整那个性爱的时间，调整比如说这个男生他要很久，那可能这个女生她比较快就会到，那我前面先做手交，把她的时间调整好，我就接下来我不会那么累之类的。这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想法，而且有效。好，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有一次在教学的时候，就有人跑来留言说啊，我们学女生学习手交就是为了要应付这些男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心态也不太 不是那么理想啦。的确你说要应付要糊弄男性这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老实讲，我希望大家做出来的效果不是那种好像是为了屈就另外一半，而是我这么做会让你感到很愉悦，这才是我心目中最希望大家达到的事情。我自己觉得清宫与龙根按摩不应该是单方面的付出与接收，两个人从中感受到的激情跟情感还有爽快感应该是要很一致的。如果你愿意去了解伴侣的身体，去学习取悦对方的技巧，甚至是绘制一张只有你知道的专属于你跟他之间的人体感官地图，这不就是爱的表现吗？这不叫做爱，啥才叫做爱啊，对吧？可惜这些事情只有我还有跟我一样的这些女性们知道，大多数男性啊都还是活在只要我又大又萌又会冲刺就一定可以给对方高潮的一厢情愿里面。所以来报名上课的男生真的是很少，偶尔有那么几个啊，他们也可能会因为老师是我是女生，然后现场也有大量的女性而感到相当的不自在，这让重视上课体验的我就是感到有点可惜。毕竟如果一位正常的男性与普通女生交往哦，就真的是没有特殊的人生经验或工作经验，然后他就是正正常常的一任一任女友这样子换，这样子累积下来的性经验要到能够明白前戏的重要性至少要40岁以后。你们知道吗？如果是30几岁的男性先来学会清宫，你大概是全台湾前 5% 真正会打炮的男性，而且这个定义还是女人给你的，不是你自己想的。那如果你是20岁左右的男性啊，二开头的男性，哇，你简直是全台湾前1%真正懂打炮的男人呐！你的性技巧吊打了台湾大概20岁到30岁99%的男性，不为过哦。我说真的，所以在我上实体课期间，有很多的人，无数人，不管是大部分的男性，或者是外地人就你知道的，台北以外的外地人，台中、高雄、台东其他地方的人们，还有外国人，或者是甚至是同性伴侣，他学这个是为了取悦同性，都曾经想要敲碗开线上课。但毕竟你知道这种课是小众课程嘛，我不确定这种隔着电脑屏幕，你看我教个实体课我们都教的这样子哦，2266卡卡的，那当时的我会觉得这个样子我怎么敢去教一个隔着电脑屏幕的人，他连感受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迟迟没有开线上课，出于种种的原因，跟好啦我自己害怕啦，我就怂啦，我就没胆，我一直没敢开线上课，但我还是一直的在以此为目标去研发我怎么样去讲得更精准，我怎么样去形容得更好，做得更明确，让线上课的人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在干嘛，也能够马上明白马上秒懂，而且这样预算上的限制也会比较好嘛，对不对？比较门槛比较低，比实体课一定再低一点啊。我想着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好像没有问过大家怎么想，这一切都是我自以为，我觉得这样不行，我觉得你们要的可能是这些可能是那些，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应该要开一份问卷来调查大家的喜好。吼，我是会做清宫，但很多细节我不见得知道怎么教，甚至我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是你的坎，这是你的问题。所以很高兴和生鲜食书合作开设了清宫与龙根按摩的线上课程，相关连结会放在资讯栏的部分，参与活动还可以拿到300元的优惠券哦，希望可以收集到大家的意见。 我想放眼全台湾能够有效条列式的把这些东西教授成轻功跟龙根按摩这两道课程的大概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任重而道远。我非常推荐大家，不管在有没有情人啊，处在什么阶段啊，都可以来学习，因为我发觉真的会照顾自己与对方身体，以服务对方为快感成就指标的人啊，真的都很懂爱。今天就聊到这里，元飞人生信念研究所，我们下次见咯，谢谢各位老板。